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0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12月29日晚上，中国星期四上午就香港网络传媒立场新闻新闻高层人员被拘捕，立场新闻被迫关闭发表声明。声明说，香港政府12月29日搜查并逮捕立场新闻7名高层人员，迫使香港残存的为数不多又一间自由与独立的传媒堡垒停止运作。新闻报道并不是煽动，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打压，立即釋放那些記者和傳媒的主管人員，對他們的拘留和指控是不公正的。聲明接著說，表達自由包括傳媒自由以及獲得由獨立的傳媒提供的信息的權利，對社會的繁榮和安全至關重要。這些自由過去使到香港得以作為全球金融、貿易、教育和文化中心獲得繁榮。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地方當局迫使自由媒體禁聲，從根本上損害了香港的公信力和活力。一個不懼怕真相的有自由的政府歡迎新聞自由。星期三香港時間上午，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二晚上，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突擊搜查了該網站的辦公室，凍結了他的資產，並以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逮捕了6名前任和現任高層。立场新闻决定即时停止运作。台湾总统蔡英文对香港立场新闻高层被捕、网站被迫关闭表示高度的关注，称这个是中共撕毁一国两制承诺，再次打压钳制香港新闻自由。星期三，香港警方200多人突袭搜查了立场新闻办公室，冻结他的资产，并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逮捕多名高层。這個是繼今年較早時候一貫主張新聞自由、敢於直言批評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的《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停刊之後，北京和港府當局再次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最新動態。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三12月29日在面書上發文，對香港政府29日拘捕立場新聞高層、前高層及歌手何韻詩表示高度關注。蔡英文說，我們很遺憾再次看到中共當局再次撕毀一國兩制承諾，再次打壓鉛制香港的言論自由。蔡英文呼籲世界各國民主陣線的盟友一起去關注他們的人身安全，繼續關注香港形勢的發展。蔡英文說，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人民基本权利，勇敢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不是犯罪，更加不应该遭受不正当的对待。蔡英文承诺，台湾会继续坚定地撑香港、撑香港人。他同时希望亦都盼望今日遭到拘捕的人士能够尽早平安获释。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在面书上说，今日29日十分憂慮地看到為香港諸多不同民意立喊、堅持民主自由、人權等立場的網媒遭到搜查關閉，多位傳媒的高層遭到逮捕，包括知名歌手何韻詩。國民黨說，他們始終支持香港民主、法治、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尤其言論自由是人民多元表達的基礎。一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星期三12月29日說，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將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這一位美國官員說，拜登將會尋求以外交方式化解俄羅斯與烏克蘭邊境一帶的緊張局勢。我們為外交以及前行的外交道路做好準備。這位官員星期三對記者說，但是如果俄羅斯繼續進一步侵略烏克蘭，我們亦都做好了回應的準備。這次通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提出的要求，令人矚目的高層會談計劃在1月10日在日內瓦舉行，兩位元首將在會談之前進行電話交談。這位官員說，兩位總統都不會參加日內瓦的會談。這個是拜登和普京這個月以來第二次通電話，他們在12月初通話時講到了俄羅斯陳兵烏克蘭邊界的問題。根據情報界依據衛星圖像的估計，當時俄羅斯在俄羅斯和烏克蘭邊境地區一側集結了大約70,000的兵力，但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士預測說，普京計劃聚集多達175,000人的重兵。美國一再保證會支持烏克蘭，並提供了幾億美元的安全援助， 星期三，國務卿布林肯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布林肯在一項聲明中說，他重申了美國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增兵毫無動搖地支持烏克蘭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白宮已經一再表示，如果俄羅斯入侵將會有重大的後果，這包括嚴厲的經濟制裁並加大對烏克蘭的安全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12月29日強烈譴責緬甸上個禮拜發生的屠殺，有30多人遇害。據說屠殺是緬甸軍人統治集團的部隊所為。聖誕節前夜的屠殺發生在緬甸東部的黑耶邦，親民主的反政府力量在那裡和政府軍戰鬥。緬甸軍隊今年2月從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那裡奪取了權力。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紐約時間晚上發表聲明說，安理會成員國家強調需要確保這個屠殺行動的問責。安理會成員國還呼籲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動，強調尊重人權和保障平民安全的重要性。聲明說，至少有35個人在那一場襲擊中被打死，其中包括4名細路仔，還有2名拯救兒童慈善組織的成員。人權團體呼籲美國總統拜登任命北韓人權特使，這個職位2017年1月份以來一直空缺。2004年通過的北韓人權法案要求美國總統指派一個人擔任這個職務，再等待參議院的批准。但即使拜登在全球範圍內提升了人權議題，這個職位依然空缺。他的前任特朗普2018年6月份在新加坡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首次峰會之後，就降低了北韓人權侵犯議題的重要性。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羅伯遜說，對一個聲稱極為關心推動世界人權和民主的政府來說，立即任命一名深暗北韓人權議題的人來到擔任這個重要職務是很重要的。北韓人權委員會執行主任斯卡爾拉托尤說，拜登政府還應該優先任命美國駐南韓大使，這個職位亦都繼續空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台灣海峽衝突風險增加，美國為台灣而戰嘅理由究竟係乜嘢呢？我哋亦會報導奧密克戎變種究竟是不是新冠最後的毒株呢？專家說法不一。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分析，香港媒體立場新聞終結營運，不支持官方論調的傳媒恐怕將會被跟隨。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繼香港蘋果日報因為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成為歷史之後，同樣長期批判香港政府的網媒立場新聞亦受到當局打壓。香港警方国安处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的罪名拘捕了立场新闻7名现任和前任的高层，并且根据港版国安法冻结了立场新闻超过6,000万港元的资产。立场新闻决定即时停止运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场新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星期三早上大约6点被香港警方国安处人员上门拘捕和搜屋。据了解，警方没收了他家中的电脑、平板电脑、电话和旅游证件等，之后他被锁上手铐带到立场新闻位于观塘的办公室协助调查。警方禁止传媒上楼拍摄，在大楼外划出传媒采访区。 在星期三的行动中，警方共派出超过200名警员執行法庭根据港版国安法发出的搜查令，搜查和检取新闻材料，并搜查了涉案人士的寓所。在立场新闻办公室的搜查行动历时5个多小时，警察带走多箱物品，包括多部电脑，由货车运走。今次是继《苹果日报》后，再度有港媒被警方国安处搜查。除了林少彤，被捕的还包括前董事周达志、吴霭仪、方敏生、何韵诗和前总编辑钟佩权。钟佩权的妻子、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星期三被警方国安处拘捕。陈佩敏因为涉嫌违反国安法案，由6月起被羁押至今。警方国安处指控他参与立场新闻撰文，串谋发表煽动性刊物。国安处人员亦都前往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的两处寓所搜查，并且拿走他的银行存折和记者证。陈朗星曾经透过 Facebook 直播警方执法过程，但是就被警方阻止。他相信警方的行动和记协无关，只是针对立场新闻。立场新闻表示，因应警方拘捕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带走多人协助调查，并且在立场新闻办公室搜走多部电脑和部分文件，他们决定即时停止运作，包括网站和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并将于短期内移除。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已经请辞，立场新闻所有员工已经即时遣散。香港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透露，立场新闻涉嫌在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至到今年11月期间，不断刊登多篇带煽动性的文章，煽惑对政府或者司法等产生憎恨。
他曾经都形容过香港的抗争者是被失踪，是被侵犯。记住，这个是在我们国安法实施之后，已经是离开黑暴的事件，是一件可长的时间。这些全部都是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的指控，他摆了下去的文章里面。该网媒和所谓行国际线的逃犯或者是人士，容许合谋利用他自己的平台，是煽动其他人憎恨特区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引致到是严重危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李桂华又说，被捕人士在立场新闻的编采和公司策略方面发挥重要角色，警方根据国安法43条冻结了立场新闻6100万港元资产，这些资金大部分以隐密方式存入，以逃避执法机构调查资金来源。警方质疑立场新闻表示不收赞助和每月订阅费，咁资金点解会充裕到可以喺英国开分社呢？警方话，除咗调查资金来源，亦都会调查英国分社营运嘅真正目的，包括有冇合谋其他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同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星期二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勾结或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7名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前高层被加控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罪。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前高层被指违反香港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煽动意图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解释，这些条文和港版国安法无关，特点是定义相当宽松，成功入罪相对容易。
我说那间店铺的鸡蛋不漂亮，你可以说我只是针对货物，你都可以说我针对那间店铺的人，即是个定义可以很阔，会煽动到其他人看到会觉得哦，差人罪有问题，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去符合了刚才你想说的定义，很容易去跨过这个门槛，而控方来讲都很容易去证明到这部分。
香港司法界人士相信，立场新闻高层被捕会开启媒体因批评政府而遭起诉的先例。
因為以前政府不願意去搞去處理傳媒的情況，因為始終有個新聞自由那個 balance 入面去監察社會，但現在似乎這一部分的考慮比較低，我只可以說傳媒本身是一個監察一些機制的一個有效的系統，一路以來你見到越來越多東西不可以做了，查測又不得，正常以往一般用來監察政府強度越來越不用得了，甚至變成犯法了，那以監察政府角度來說當然不是好事。
前身是主場新聞的立場新聞，在2014年12月成立，自稱以不牟利原則營運，立足香港主場，編採方針獨立自主，致力於守護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和公義等香港核心價值。2015年開放眾籌接受讀者贊助，不過反應一般，直到2019年反修例事件，立場新聞通過社交平台長時間直播示威和旁述來到吸納讀者。中國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當時點名立場新聞是立場反政府的黃媒，批評他顛倒黑白和攻擊警察。出於安全考慮，化名范女士的一名香港人經常瀏覽立場新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機動靈活和與時並進是立場新聞脫穎而出的要素。
那時其實真的做到這麼現場直播，其實都很靠他們的記者自己可能開著很簡單一些儀器啊，可能手提電話這樣去做這一類型的新聞，可能在一些不同的行啊，或者是一些好唔引起人注意嘅場合，咁其實佢哋都會去到咯，好有心啦，即係我覺得前線嘅記者咁可以去到走到咁前，同埋好即係嗰陣時都危險嘅，咁但係佢哋都會行到好前去做呢啲採訪咯。
范女士話：反送中風波後，立場新聞仍然能夠維持主流媒體難以企及嘅優勢。
之後政府我記得是收緊了對一些網媒俾他哋入一些地方去做採訪咁樣噶嘛，但係我見譬如很多很突發的嘢，其實他哋都會都會有 live 咯，因為即係電話會彈出嚟咁樣，咁跟住就會知道啊，佢依家係做緊某一個可能是直播，咁跟住你會想去睇下咁樣咯。
《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後，立場新聞曾經直言文字獄已經降臨香港，為了保障作者和編採人員，減低各方風險，決定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將2021年5月和之前刊出的文章全部下架，母公司六名董事辭職，其中包括星期三被捕的周達志、方敏生、吳凱兒、何韻詩。吴霭儀是香港立法会前资深议员，何韵诗是知名歌手和 LGBT 权益活动人士，两人都公开支持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而方敏生就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的堂妹。近期立场新闻多次被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点名批评，香港当局强调任何人或者組織，無論用乜嘢方法包裝，只要係想違法、想危害國家安全，當局一定會揾證據證明佢係犯法。香港民主黨資訊科技及廣播政策發言人冼卓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警方針對立場新聞嘅首部行動，令人無法理解。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點解喺而家呢個時候，再會有即係傳媒嘅朋友會被即係以國安嘅名義去拘捕？呢個係即係政府需要快啲去同大家講，喂點解佢會有咁樣嘅行動出嚟先？仲要係一啲前嘅高層，唔係現有嘅高層，令人感覺到喂佢其實個國安法根本係有嗰個追溯期嘅。政府佢要出嚟解釋喂究竟佢點解當初話係冇追溯期，而家就即係好似有少少抽算帳嘅感覺咯。
香港民主黨認為警方必須交代基本法同埋國安法對新聞自由保障嘅界線何在，否則會損害新聞自由。 香港市民亦都會認為是針對具批判性的媒體，十分不利於社會復和。
好明顯，即係香港過去好多媒體都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刑事被追究嘅情況出現啦。但係而家接二連三都已經有呢啲情況。之前成日都即係政府都講啦，國安法之下，佢即係香港人都仲擁有好多，譬如新聞自由啊，或者其他言論自由等等嘅嘢係會獲得保障嘅。但係而家事實證明，好難保障得到新聞工作者做新聞嘅自由啦。
非政府組織無國界記者的東亞辦事處主任艾偉昂表示，香港當局明顯是打擊新聞自由，試圖令到傳媒禁聲和控制輿論，跟隨所有不支持官方論調的傳媒，令到香港的鎮壓和審查程度和中國大陸沒有分別。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而家流行緊嘅新冠病毒奧密克戎係唔係新冠最後嘅一個毒株咧？咁有關嘅專家說法不一。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咁據初步嘅研究顯示，已經喺世界各地大量傳播嘅新冠病毒奧密克戎 Omicron 變種，有可能比之前嘅新冠病毒變種造成嘅病徵溫和。但是专家就预计奥密克戎变种不是新冠的最后变种，它将会在2022年创造一个严峻的开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资深专家阿达尼亚医生表示，新冠病毒将会继续变异并且产生新的变种，它们可能最终成为奥密克戎或者其他变体的后代，或者是全新的变种。我们通常可以预期新的变种更加容易传播，并且更加容易侵入免疫系统。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的主任施信瑜对美国之音说，适应性突变是 RNA 病毒生存的驱动力，因此更加具传染性亦是低毒力是该个病毒的优势。我们仍然不知道奥密克戎是否会是最后的一种变种，我认为病毒会不断地变异，就好像流感病毒一样。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成为普通感冒病毒，就好似其他人类冠状病毒一样，包括 229E 以及是 OC43， 它们仍然对老年人或者是患有严重疾病的人构成威胁。在上个星期，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一个团队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在英国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风险比德尔塔低 40%。美国卫生官员12月27号将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美国人的隔离期从10日减到是5日，并且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隔离期亦都作出了类似的缩短。美国卫生官员表示，这项的指导原则是为了跟上日益明显的证据，这个就是感染新冠病毒者在出现症状之前的2日以及是之后的3日最具是传染性。阿达尼亚说，奥密克戎令到公众清楚地得以知道，防疫目标不应该是防止感染，而应该是防止重症以及住院。施信如预计会有很多类似奥密克戎的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他说，虽然疫苗不能够防止病毒的传播，但是疫苗确实是可以防止住院以及死亡，戴口罩亦是洗手仍然是减少严重感染的非常之有效的方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梯莫西布鲁尔博士认为，新冠病毒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相反公众将不得不学会忍受它。他说，定期接种疫苗亦是抗病毒药丸治疗可以同感染产生的免疫力相结合，从而在未来几年里面显著减轻新冠病毒所爆发严重的程度。布鲁尔对 CNBC 表示，这种的病毒非常之适合人际传播，它永远不会消失，有时会有更多的病例或者更少的病例，就好像每年的流感一样。但是也都有一些研究人员表示，奥密克戎实际上可以加速新冠从大流行病到地方性流行病的转变，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大量的病例以及潜在的死亡。而 研究人员认为奥密克戎的高传播率以及对未接种疫苗以及未打加强针的人的危险会在未来几个星期以及几个月里面令到住院以及死亡人数显著增加，但是新患者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所谓自然免疫力，这个可能帮助防止新冠变异出下一个大量传播的毒株。世界知名病学专家以及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何大一博士对 CNBC 表示，有些时候快速蔓延的火焰可能会很快燃烧殆尽，随后就会自行熄灭。何大一说，这个是一种基于大多数病毒通常行为方式的推测性的理论，虽然新冠在过去两年当中肯定发生了一些出乎预测的转变，但是传染病专家讨论这种可能性已经有一定的时间。由于冬季是流感多发期，而公众对圣诞新年假期的聚会以及旅行亦都会促进病毒的传播。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纳博士对 CNN 表示，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不长的冬季，要是一个严峻的新年开端。高级卫生官员预测，奥密克戎变种病例将会在新年假期结束后的一月份开始达到峰值。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奥密克戎病例的激增可能会严重伤害美国的医疗系统。福奇对美国广播公司表示，我们很可能会在美国的某些地区看到医院系统以及因为所有一切而筋疲力尽的医护人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专家都特别担心奥密克戎变种、德尔塔变种以及流感会同时袭击美国，使到全国的医院瘫痪。他们敦促各国政府加快提高疫苗的接种覆盖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所有国家必须要实现新冠疫苗 70% 覆盖率。奥密克戎变种的出现再次助长了全民注射疫苗的讨论。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正在考虑为来自其他地方的旅行者提供必要的加强针。希腊和荷兰的领导人公开表示，强制加强针的规定很可能会从2022年2月开始实施。马克·赞迪是商业分析公司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给予《费城新闻报》的评论文章当中说，新冠疫情仍然是未来经济前景的核心，即使是在奥密克戎感染浪潮消退之后，亦都可能会有其他的浪潮，但是每一波新的浪潮对医疗保健系统以及经济的破坏性都应该是低于之前的浪潮。越来越多的人群接种疫苗、加强针、新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是疗法的出现，亦都应该有助于确保住院以及死亡的人数减少。企业亦都会越来越善于在疫情当中管理商业活动。在美国，由于奥密克戎感染浪潮出现，拜登政府对入境旅客包括美国公民实施了更严格的检测要求。新的限制是取消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流行旅行禁令几个星期之后出台。但是有专家预测，旅游业可能在明年再次受挫。阿里斯·莫亚蒂是旅游业专家的首席执行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奥密克戎今年来得太慢，大家来不及取消节日假期，这个是一年的休假高峰，因此据他所知，酒店是未有出现取消预订的激增。但是阿莫蒂表示，他认为2022年第一季度的旅行取消率可能会上升，而且取决于奥密克戎浪潮的持续时间，旅游业可能会再次遭受打击。莫亚蒂表示，这个可能会非常之戏剧化，因为政府能够帮助我们几多亦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所有这些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来讲是非常之令人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频繁，侵入台湾识别区的次数增加，怎样去避免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令人关注。拜登政府官员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但对是否介入台湾海峡变局仍然保持模糊。美国是否介入呢？为什么令到美军为一个遥远岛屿去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权打仗？ 民意調查就顯示好多美國人仍然不清楚這個問題的答案。美國軍方高層亦認為有必要向美國人解釋為什麼台灣的安全防衛是有關美國的利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12月14日在里根图书馆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美国军方和国会领导层聚焦于中国步步紧逼的军事威胁，以及如何加强威慑以及应对包括台海变局在内的挑战。里根基金会最近一个民调关于台湾的部分亦都是被提出来讨论。在这个最新的国防调查当中，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单一最大威胁。关于台湾的部分，调查结果显示 62% 的人认为台湾是一个盟友，超过半数或者半数支持一旦中国攻打台湾，美国应该是作出包括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有 71%。对中国实施是经济制裁有 66%， 而将美国军事资产例如是航母部署到该个地区是占 55%， 以及是设立禁飞区 50% 的反应。另外两个军事选项极具增加对台军售以及是派遣地面部队防卫台湾的支持度是 44% 以及是 40%。里根基金会表示，这次的调查结果大体上在支持度方面和2019年的调查结果是相似，不同的是反对这些选项的比例降低，而回答不知道的人反而增加。受访者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无法决定或者是感到混淆，这个可能反映出美国人民正在思考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有被说服的可能性。对于美国人民是否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以及是承诺，美国政府应该在这个议题上向民众传达哪一种的讯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表示，他认为最重要的讯息是要告诉公众知，这个不是特别关于台湾的事，在某方面他亦都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维护国际制度亦是互动。这个已经是维持了数十年的制度，主要是由美国建立，它包括航行以及移动的自由，亦都包括推进各种不受威逼的个人自由、尊重以及自主等等，这些亦都是美国以及很多国家都有的共同价值。美国陆军部长沃洛斯表示，他认为在这个民调中关于台湾的选项选择不知道的人数增加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这个是表示大家的态度更加开放，亦都更有兴趣了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他说这个显然是围绕着台湾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他亦都显示我们可能有需要做更多对美国人民谈论他对我们国家真正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是被称为台湾的小岛对全美国的人是很重要，例如我的家乡大学站。沃洛斯表示，令到他晚上睡不到觉的事情之一是中国对外输出威权主义，譬如是监控的工具。我当然不希望他扩散到全世界，我不想见到他腐蚀当今的国际秩序，我认为这个秩序已经是惠及所有的人。对我来讲，这个表示我们必须要对中国表明他们不能够违反领土主权的法律，这个是为什么台湾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印太地区保持稳定以及自由。虽然沃洛斯认为美国政府有需要就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加强和民众的沟通，不过他亦都强调华盛顿必须要向台湾政府发出信号，告诉他们他们是有责任采取必要的防卫作为，包括作出是適當的軍事投資，使到台灣成為所謂的刺猬般，讓中國吞下去。他說他曾經在多年前仍然是國防部長辦公室低階官員的時候訪問過台灣，見到台灣總是喜歡採購好像戰機這種的閃閃發亮的東西，但是他認為目前對台灣最急迫的是備戰能力，台灣必須要投資的是水雷、反艦導彈等海岸防衛能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资深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最容易令公众理解台湾重要性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台湾是一个民主，他们有自己的主权，要是政府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政府，决定自己的命运，正如美国人一样，他们有一切的权利存在。 不過呢種嘅論點是否過於抽象？美國人民是否應該為一個遙遠嘅民主小島流血犧牲？易士案話：我唔認為美國軍隊當中有任何人被期望出於慈善嘅姿態去為另外一個國家打仗，但係台灣唔係一個慈善嘅例子，正如同我哋係冇一個同盟或者係安全夥伴係慈善嘅例子一樣。我哋咁樣做係因為嗰個係我哋自己嘅國家利益所在。易士案表示，美國協防台灣係因為大家都唔要生活喺二戰之前嘅獨裁專制體制當中，亦都唔好有強欺弱、大欺小嘅情況發生。呢個係點解整個戰後重建嘅世界新秩序係建立喺一個自由、開放嘅理想上邊？因為唔能夠讓一啲國家去侵犯佢哋嘅鄰居，唔能夠係好似中國咁樣嘅強權去侵略南韓、侵略台灣。如果發生呢種嘅事情，世界上嘅民主國家就必須要團結一切，採取集體防衛嘅作為。呢個亦都係點解地區其他嘅國家，譬如係日本、澳大利亞正在做嘅事情。佢話：其他嘅國家、其他嘅政府正在係體會到，無論係台灣發生啲乜嘢事，都有可能發生喺佢哋嘅身上。佢哋將係下一個，所以台灣真正係位於前線，每一個人都要同台灣站在一起。確定台灣不會淪陷，確定中國永遠不會試圖攻打台灣。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蕭良琪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人對台灣有越來越多的興趣，這個是因為中國的好戰對周邊鄰國越加咄咄逼人，以及是在新冠疫情當中的惡意活動，這些都使到被北京視為是主要對手的台灣受到很多的注意，很多的原本不了解台灣的人是開始想知道台灣是怎樣。他說，當大家知道台灣是一個興盛的民主，2350萬人生活在民主體制之下，享有公民自由並且尊重人權的時候，他們自然能夠跟台灣產生連結，而這種好感亦都是與日俱增。而此外，蕭良琪表示，台灣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在國際社會對全球高科技供應鏈有更多注意的時候，他們對是台灣是他們每日生活重要智能裝置，也是家電用品的一個重要資產，也都有更多的認識。這個也是為何美國政府和人民都願意跟台灣有更多的接觸的原因。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系台灣歷史以及是東亞時事兼任講師韋傑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他在講課的時候最常是話俾啲學生知，美國必須要防衛台灣的理由是有三個。第一，是台灣的戰略地位，台灣就是位於第一島鏈，所以軍事上、戰略上它是非常之重要。第二，在經濟上它是很重要，你要注意到它是一個很大的貿易夥伴，芯片當然亦都經常是被提到。第三，我是實際上通常是第一個提的，就是台灣現時是一個民主體制。曾經擔任早期美國台僑為台灣政治反發聲的發行刊物《台灣公報》的主編，多年見證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韋傑里說，30年前美國同台灣切斷外交關係的時候，台灣並不是一個民主體制，但是現時台灣是一個民主，亦都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模範，所以美國同歐洲對台灣的支持是非常之重要。韋傑里表示，他今年夏季在歐洲旅行的時候就聽到當地的朋友說，台灣是一個民主，歐洲同台灣應該有共同的民主人權價值，這個亦都是為什麼現時歐洲對台灣有更多的興趣，亦都比以前更支持台灣。在波士頓電台公共廣播節目在點上的上個月一次以美國在台灣的未來為主題的節目當中，對於美國在台灣的戰略利益是為何，以及是那些利益是否值得戰爭的風險等問題，斯坦福大學兼職教授以及新成立的哥替安洛特國家安全創新中心創辦人布蘭科是回答說，台灣對半導體的意義就好像石油對沙特以及中東的意義一樣，台灣控制住能夠使到我們的經濟在21世紀轉動的東西。對於台海近期的緊張加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上個星期在2021年國際形勢及中國外交研討會上面表示，台海局勢出現新一輪的緊張，症結在於台灣當局企圖以美謀獨，美國以及是個別的國家有意以台制華， 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面临着被虚化甚至是掏空的危险。他还表示中国对此发出严正警示，并且进行有力的反制，震慑了台独分子势力的气焰。台湾是终将回家的游子，不应该是被人利用的棋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历一年凶猛的监管风暴，中国从互联网、教培到游戏等多个产业终于敌不过官方整顿的冲击，纷纷爆出裁员消息。包括爱奇艺、字节跳动和百度等多间知名的大厂先后宣布高达几百人被裁员，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极大的压力。据中国官媒报道，部分被裁员的高学历人才纷纷转往制造业，离开大厂入工厂，成为他们最新的就业趋势。对此分析人士就说，这个走向虽然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强化实体经济的构想，但是恐怕不利于整体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引述新浪科技报道说，中国搜索引擎龙头百度在12月23号经传大裁员，旗下的游戏业务最惨，整个部门超过300人几乎全数裁撤，直播业务亦裁员高达九成。至于教育等业务亦有比例不长的裁员，不过到目前为止百度还未正式证实有关的消息。百度不是第一间传出裁员的互联网大厂。据搜狐科技报道，最早在中国推出直播购物的电商蘑菇街亦在12月22号传出整体裁员三成，其中技术部门裁 60%。 裁员之后，这间曾经风光到美国上市的电商只是剩低30几名技术人员，产品的岗位更加只是留低两个人。12月初拥有7700名员工的中国串流平台龙头爱奇艺就已经传出裁员 20% 至 40%。 据新浪财经的报道，上市三年而且亏损净额高达264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42亿美元的爱奇艺主要的裁员对象就是中阶层的管理层以及薪资较高的资深员工，而旗下的游戏中心和研究院等部门几乎全部被裁。而另外，两年前以短视频频道抖音，即是海外所叫的 TikTok 红遍全球的字节跳动，据传自从八月以来裁员已经几千人。但这个都似乎只是冰山一角。微博上流传一份多达19间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名单，显示腾讯、阿里、快手、滴滴、苏宁以及携程都传出不敌于官方整顿风暴的冲击，开启规模不等的裁员潮。大厂是网络的用语，指的是总部地处核心商务区、工作环境较佳而且拥有伙食、房屋补贴等优厚福利的大型公司。十几年来，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企业形象令到很多高学历的人才趋之若鹜。不过过去这一年里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中贸易出现摩擦，网络平台、游戏产业和直播带货这些行业因为受到官方一连串的强力整顿而深陷困境。其中裁员最凶猛的就是被中国官媒通批说是精神鸦片的网络游戏行业。以爱奇艺为例，财报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三季的订阅会员人数是1.036亿人，环比下跌 2.4%。 创办人兼执行长龚宇就坦言，会员流失的原因除了是新冠疫情导致院线电影片源减少之外，自制的新剧的审核关卡和网络综艺节目被迫叫停，导致广告主全部都停止投放广告，都令到公司的营运好像雪上加霜一样。中国对民企的重权整顿已经导致部分的产业萧条，大官方是不是准备停手呢？部分分析人士就看法并不乐观。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归根究底，互联网产业所以经常被监管重权出击，是因为在中国官方眼中，这些大厂并未真正创造社会价值，而虚拟经济再怎样去火热，亦无助于中国要追求的科技自主目标。他说，
中国大陆大方向就是剥虚向实，这种网络平台不是习近平认为的高科技，像是半导体。
王国臣说中国大陆的大方向就是脱虚向实，咁呢一种网络平台唔系习近平认为嘅高科技，好似系半导体或者系 AI 人工智能或者系量子科技。比较严重一啲咧，就系话佢哋系虚拟经济加剧咗贫富嘅差距，并不符合习近平认为嘅方向。咁所以佢希望做到嘅系德国模式，或者系以制造业作为优先嘅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好多产业传出大裁员，但系中国嘅官媒例如新华社同中央电视台咧就好少跟进报道。近期只有央视财经频道喺12月12号突显咗一个裁员潮之下嘅就业新趋势。这个就系研究生、博士生开始青来工厂，程序员离开大厂走入工厂。咁报道话，中国嘅新能源巨头宁德时代嘅全资子公司四川时代喺12月初咧喺宜宾展开招聘，吸引咗大批嘅求职者，又话热闹程度堪比春运。咁呢篇报道又话，新兴产业崛起，高科技制造业嘅发展亦正在吸引越嚟越多高学历嘅人才加入。尤其多名海归工程师对央视话，而家嘅智能化工厂比日日望住电脑显示屏幕前咧系有意思得多，亦减少咗腰椎同埋颈椎疾病嘅发生。相较于官媒对实体制造业嘅热捧，咁互联网产业就好似系坐咗冷板凳。咁对此，位于香港嘅中文大学国际商务及中国企业项目主任李少波认为，这个的确反映出中国官方扬弃虚拟嘅互联网经济走向实体经济嘅政策转变。佢话。
应该是中央政府看到它的股价跟它的业务真实的情况有很大的距离的。
李兆波对美国之音说，应该是中央政府看到互联网企业它的股价和它的业务真实情况应该有很大的距离。做什么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定的产品，中国就是没有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工厂生产的产品可以给很多很多消费者，不单只是单给中国内地的消费者，而是供应给全球的消费者。根据中国人社部在第三季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缺工占比最高，而排行榜新进的24个职业当中有高达17个职业同制造业有关。对此，新华社的报道就说，虽然高学历的人才离开大厂入工厂的现象还讲不上普遍，但能够受青睐的多数是行业的翘楚，薪资待遇和晋升空间是相对可观。报道又强调，这个趋势并非高学历人才下沉，而是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从劳力密集升级为科技密集，令到莘莘学子对工人阶级有了全新的定义和认知。对于中国官媒鼓吹高学历人才离开大厂进入工厂，中国财经专栏作家关不如就撰文痛批说这个是既蠢又坏。关不如说，宁德时代生产电池属于传统的流水线，资讯科技产业的技术岗位有限，如果真是录用大批专攻软件的程序员，它的结果将会是人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他又说，所谓的制造业升级离不开数字化软件技术的加设。例如如果没有手机程式的话，智能手机只是一块破砖，缺少自动驾驶软件技术，电动车亦不能够走远。同样，宁德时代所专精的车用电池亦将会无用武之地。因此，将制造业和资讯科技业对立起来是对产业的无知，最后捧一头打一头，只会捧的就被捧杀，打就打杀。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王国臣就说，中共今日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对实体经济鼓吹，其实早在2014年就已经埋下伏笔。当时中国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就已经叫出提质减速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所谓内循环，都可以看得出官方以缩细贫富差距和避免贸易赤字等为理由，频频出手干预市场脉络。从互联网企业到影视产业再到教育培训业，王国臣认为中共这一年来对经济的介入是既深且广，令人好像是返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期。他说，
把那些网络消费过度消费的地方的人往制造业的地方赶， 就是他们的逻辑。
黄国臣话将嗰啲网络消费、过度消费嘅地方嘅人向制造业嘅地方去赶，呢、这个就系佢哋嘅逻辑。咁你话符唔符合经济学常理咧？当然唔符合啦。近期失业的教培和互联网产业员工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互吐苦水，有人说他一年投出几十封履历都石沉大海，亦有人慨叹下半年求职者明显增加，但是岗位不增反降。更加有45岁的软件开发程序员埋怨他连面试机会都难求。对此，新浪财经引述猎头公司分析说，年底本来就是各个公司对外停止招聘、对内盘点人力的淡季，在这个时候想找工并不容易，而且以互联网业现在的情况来看，就算到明年金三银四的传统求财旺季，恐怕企业释出来的职缺亦将会增多足少。虽然中国劳动市场紧缩，但是人民日报近期针对三省六市100间企业的调查就发现，70%以上受访企业都说技术人才严重缺工。展望中国经济的前景，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认为，国际主要机构预估中国明年的 GDP 增速将会跌至 5.1% 至到 5.5% 的区间。这个将会是几十年来的新低，亦是中国放弃经济增长、重返社会主义路线、寻求缩细贫富差距原因。但这条新路线对习惯高速经济发展、高所得的求职者来讲，一时间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他说，
过去实施的改革开放，一般就业者当然会去追逐高所得，怎么样呢？让这个心态能够转变。
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话，过去实施的改革开放，一般就业的人当然会去追逐高所得的工作，怎会令到这个心态能够转变，以这种所谓中国政府现在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成为年轻人未来追逐的目标呢？从教育、从宣传，他都要去着手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对全球稀土产业链的某些环节有近乎绝对的主导权。但是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的稀土资源优势正在逐渐减弱。美国及他们的盟国竭力打造的独立于中国的稀土供应链已经初具雏形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继续确保垄断地位，中国上个星期宣布成立中国稀土集团，属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稀土产业自2003年至今已经先后经历了三次行业大整合，一步步减少公司的数量，扩大公司的规模，在最近再次启动新一轮的重组当中，将全国所有稀土采矿以及是冶炼分离企业归成系，并且成为系以江西和内蒙古为基地的两大集团，以进一步强化北京在这个重要战略资源领域的绝对控制。中国虽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上第一稀土矿产大国，但是多年以来高强度开发亦都令中国的资源迅速地消耗。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稀土储量在2016年的时候还是有5500万吨，但是到了2020年已经是降至4400万吨。如果按占比计算，全球2020年以探明稀土储量为 1.2 亿吨，中国的比例已经由 50% 降到 36% 左右。由于稀土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稀少，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些最初被认为是稀有的元素在地壳当中相对丰富，所以近年来在清洁能源的经济的推动之下，世界范围出现了稀土探矿热，从欧洲、南美到亚洲以及非洲都有新的稀土矿藏被发现，其中很多正处在开采当中。美国地质调查局在2020年的报告说，世界上有近20个国家都在开采稀土，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在今年的一篇论文当中表示，自2010年以来，世界上有37个国家的261家公司开发了共计是429个稀土项目。 僅僅是以美國正在在德克薩斯州開發的圓頂山稀土項目為例，這個的巨型稀土礦被認定足以提供美國130年之久的稀土需求。據德州政府官員的資料是表示，從2023年開始，負責這個項目的美利堅稀土公司將會開始生產超過30萬多公噸的稀土氧化物。中國地質調查局的這篇題目為《世界稀土產業格局變化與中國稀土產業面臨的問題》的論文指出，隨著中國稀土資源的開採及其他國家新稀土資源的發現，世界稀土資源儲量格局已經是發生變化，我國稀土資源優勢已經逐漸減弱。捍衛民主基金會資深研究員皮卡西奇表示，在美國以及它的盟國近年來都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開採以及更多的投資。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澳大利亞已經有一些設施投入運行，此外在美國的一些州在過去的10年、15年裏面一直是處於休眠狀態的項目亦都正在恢復進行新的探索。一家名為是美洲稀土公司的澳大利亞公司最近透露說，該公司已經獲得到610萬美元的資本募集，並且表示已經獲得位於亞利桑那州以及懷俄明州的兩個稀土礦勘探的許可證。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西北的拉巴斯礦不單止有成為美國最大稀土礦的潛力，而且該個礦最重要的價值是在於它所含的土以及油等放射性元素極低，而對放射性元素的法律限制被認為是導致美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稀土霸權拱手是讓與中國的最直接原因。該公司的官網說，美國只有一個芒廷的珀斯礦礦產，因此政府非常之積極地試圖增加供應，已經允許它在2021年3月在拉巴斯開始鑽探。在中國近乎壟斷的稀土分離領域，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表示，他們和能源部愛達荷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共同研發的一項稀土原生技術具有的改變遊戲規則的重要意義。由於稀土元素並且已經可以開採的濃度出現在地殼當中，必須要首先化學分離，這是一個過程，不單止是會產生大量的廢物以及污染，而且成本極為高昂。橡樹嶺國家實驗室在上個月底的一份新聞稿當中表示，他們的技術可以分經濟有效地分離稀土，並且可能極大改變行業的現狀，令美國稀土廠商受益。目前這個新技術已經授權給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有機化學品製造商。皮卡西奇表示，隨著國際稀土業的逐漸步入更具競爭的環境，中國產業規則的機構要確保北京繼續保持它的影響力。從他們的角度來說，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加強政府控制以及整合。他說他們不希望他們想上游生產商進入自由的全球市場，令到這些公司可能同跟中國下游公司競爭的澳大利亞、德國人或者美國公司達成交易。歐盟北擴散聯盟國際防衛與安全中心的研究員博內利對美國之音說，通過新成立的國家巨頭公司，北京不單止可以通過防止走私來控制價格以及出口配額，而且還可以直接控制這些公司在國外的所有活動，亦是在世界不同地區的進行投資。2010年中國因為釣魚島主權紛爭升級而對日本實施稀土出口限制，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震動，美國等國家忽然意識到如此關鍵產品的供應嚴重依賴中國，但是這個時候的中國早已雄踞世界第一稀土大國地位長達十多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5。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